再看二十七页，请看意境三藏翻译的。是故妙身，请看第三个圆圈，菩萨不住于世，不住随处，这两句请画起来，因为这是意境三藏翻译很独特的地方。他说菩萨不住于世，世是指世出世间一切的万事万物。菩萨对于世间法不执着，出世间法他也不执着，他发了愿广度一切众生，但众生有多少的福德因缘，他就度多少的众生。菩萨他不会说啊，一定要场面啊、排行啊，或是呢气度啊，都要呢很壮观，这叫度众生。菩萨度众生也是随缘的。很多人有时候会看到，真正有正法的或正知正见的善知识，度的众生很少，20个、10个，或是100个。可是这是100个、10个都证阿罗汉果，那比你度1000万个通通没证阿罗汉，功德还更大。你度了10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度呢成为10尊佛，那10尊佛是胜过于你度无量无边的众生都不成佛。所以菩萨他不会执着世间法，更不会执着出世间法，所以他不住于世出世间的一切万事万物，他是随缘度众生。第二个，菩萨不住随处，随处就是事物的依止处。比如说我们房子一定要建在地基上，对不对？大楼一定要有这个地底下的地板做基层。所以菩萨不但说事物本身他不执着，事物所依靠的这个依止处他也不执着。我们世间最常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初一十五或过年一定要拜什么地基主，对不对？地基主就是他的随依止处。当然在佛教徒来讲，对于依止处，所谓天龙八部或是说这个世间出世间的善神，或是所谓的土地公、土地婆乃至地居主，我们要很恭敬。但是你要知道他也有佛性，但是我们皈依三宝才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所以在皈依三宝的时候，曾经师父一定会叫你念誓言，说皈依僧永不皈依外道天魔，对不对？一切世出世间的东西你不要去皈依。那我们中国佛教常常是儒释道三家混在一起，当然你去问师父，师父会说啊，对啊，对于祖先啊，对于这些所谓的玉皇大帝啊，或是呢天上圣母啊，乃至于地基主啊，或土地公、土地婆，我们要有恭敬心，但是你不需要过度崇拜他，对不对？因为你依止的是出三界轮回的这个导师佛啊，这才是你真正的依止。可是有些佛教徒是两边都依止，老实说那个不是清净的究竟依止。所以这里讲菩萨不住于一切万事万物，菩萨也不住执着一切万事万物的依止处，这样子他才能够彻底做到不住色身香味触法，然后呢因身不住世心，因身不住随处心，因身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这样子才能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好，第十品庄严净土分第十章终于讲完了，请看27页，我们看科判心二教德较量功德。请看这个金刚经看《金刚经》的经文。第11章无为福胜分。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名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这是比喻。好，我先念经文啊。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而所， 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佛。须菩提言，甚多世尊。到这里一个段落。下面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甚前福德。到这里是一段，前面是讲财师，后面是讲法师。复次须菩提，谁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因供养如佛塔庙。下面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到这里是讲第十二章尊重正教分。在天经菩萨的寄颂里，无着跟天经菩萨是讲二十二颂。好，请各位翻开《金刚经破空论》四十九页。那在这个二十七页的讲义里面呢，我没有打藕益大师的破空论的寄颂，原因是从第十一章无为福胜分开始，包含十二跟十三、十四，他连续呢，他用了十三段来解释，所以藕益大师他的破空论的这十三段很长很长殊胜的经论呢，它是寄送写在破空论第六十一页，请你先翻一下六十一页。就说较量功德可以分为十三种，看六十一页第三行，为什么这个法布施比财布施功德殊胜，有十三种原因，它以经文把它分为十三段，所以他最后呢才写寄颂在这里。楚尊人众精同佛，一切圣因亦无上。好，我把寄颂放在后面。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没有打。好，请看四十九页。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说，他首先用比喻，比喻是用有为法，他说请问在恒河，在印度里面呢，印度呢最大的河流也称为圣河，就是 Ganga River。 佛陀在恒河两岸说法，所以他常常要举无量无边的时候是以恒河里面的沙数。那假如佛陀在中国说法的话，我想他一定会举的嘛，长江跟黄河。好，这是因地而制宜。他说像譬如在恒河当中，恒河是很大，那恒河里面的沙当然是无量无边啊，请问这样子，像这么多恒河里面沙数数量这么多的沙等恒河，你的意思和想法如何呢？请问恒河里面无量无边大小的细沙算起来多吗？须菩提说，当然很多很多世尊。就以恒河对不对来说的话呢，就无量无边的它的沙，何况呢那里面大大小小细微的沙，这是比喻哈。所以他用有为法先比喻，我们世间人常常都会用某一个譬喻来了解很多很多。佛还常常用的很多例子，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同时下雨，那个雨滴数也是无量无边的。在大乘庄严宝王经讲六字大明咒的功德，说若有人对不对念一声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比三千大千世界同时下雨的雨滴功德还要大。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同时下雨啊，你看像我们台湾同时下大场雨或暴风雨或全球下大雨，它是指三千大千世界同时下大雨啊，那个雨滴数量是无量无边。佛说我以神通力在一刹那中可以算得出来。可是若有人念六字大明的功德呢，一生啊至诚心念六字大明的功德呢，他的功德是大过三千大千世界的雨滴，代表无量无边，这些都是比喻哈。接下来好，请看这个四十九页倒数第一行，功德施与论云，这个比喻为什么先不举呢？藕益大师说，因为凡夫没有见到真实本体， 真实是指实相本体，也就是无为的真如实相。先为他说的话，他不会相信的。佛一直从讲《金刚经》，从第一品的经文第一章开始讲，讲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他才用这个譬喻再一次强调，乃至因为众生见次闻之，这时候在金刚甚深的对于金刚般若波罗蜜这种空性的教法，他才会升起真实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说，须菩提，我今天告诉你，假如有个善男子善女人，以有为法来说，拿金银珠宝这个七宝，七宝最常譬喻就是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这七种宝物，满多大的呢？像恒河沙数一样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拿来布施救别人，你想这多不多呢？当然很多很多，因为他发心有布施的心来供养来帮助众生，这个福报当然是很多的。这个是指财布施。佛告诉须菩提说，假如有一个善男子善女人，你在这个时候对于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教法很深信，去受持读诵，乃至于你去思维他四句偈，乃至于你发心为别人解说，这个福德啊，胜过于你前面的财布施。这个是讲法布施。好，从这个27页，你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讲三层。第一个讲沙是指有为法，而财布施用七宝，七宝是有为法跟无为法两个都有。法布施是讲无为法，它有三层哈。一，有为法是指沙，恒河沙数的沙。第二个是指财布施，七宝布施是有为法跟无为法都有。第三个，这个清净的法布施是属于无为法。为什么呢？因为财布施啊，假如你财布施，你拿七宝去布施或救度众生，你的目标是求世间人间有漏的福田的话，那你就变成大富大贵，的确你还是有很大的福报的。佛本身，你看佛本身能够投胎作为印度的这个太子，他也是呢百劫修相好，千福修庄严啊。释迦牟尼佛当时在印度也是全印度最富贵而且最尊贵的人啊，他的福报也是很大很大的。那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投胎在帝王家或作为太子的啊。所以财布施以世间有为法来讲，你还是可以求世间的人天福报。但是假如你在财布施当中加上了学习般若波罗蜜，你就可以把财布施转化为出世间的无为法。所以六度波罗蜜第一条叫做布施般若波罗蜜。很多非佛教徒哦不喜欢学佛，为什么？怕佛教徒总是跟人家要钱呢？佛没有要你跟你要钱啊！我以前都说过很清楚，佛本身呢，这个他根本无，他什么东西都自在，都不缺啊。但是我们理解应该是布施要与智慧相应，要真正布施你的外财内财乃至于你心中的贪嗔痴也布施掉，与智慧相应，这个才叫做完整的布施般若波罗蜜啊。我觉得很多人是只有布施很有福报，没有布施般若波罗蜜，这点大家要常常去心中去思维。那接下来法布施，很多佛教徒学了一点粗浅的佛法，包含佛教徒也批评佛教徒，哎呀，你就坐在那边念经有功德吗？你就告诉他有，释迦牟尼佛说的。我觉得佛教徒现在对自己大乘佛法都很没有信心啊，常常都是从世间的社会学角度看人家怎么说，人家怎么说。当然人家怎么说我们要谦虚的去听去反省，对不对？但是对于法要有坚定的信心。当然理解财施跟法施它也是一体两面的，能不能转变在你的心是有漏的心还是无漏的心，是清净的心还是烦恼的心，所以发菩提心是很重要的。 那这里下面讲，为什么在那边读经、思维法义、受持四句偈，乃至为别人说，你的福德会无量无边呢？因为法布施是非常殊胜的。所以请看《金刚经破空论》，看50页。复次，受持福多，为什么？欧一大师也看到明朝时代的人啊，很多人啊，对这个法也都没有虔诚的信心跟恭敬心，所以他引经文引了13段，这13段是我们要陆续详细介绍的，非常的精彩。请看，你自己可以用号码自己写1234啊。他说受持福多，什么叫做受持？心中真正的领纳法义在你的心中，而常常的思维，这个才叫做受持。心中领纳真正的法义而常常的思维，这个才叫受持。那受持为什么法布施会比那个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还多呢？因为它有13种殊胜的因。第一，处所可以让你升起恭敬心和信心。第二，你心中有法，所以可以让天上人间的人都恭敬你，人可尊崇故。第一个，处可恭敬故，因为大家有课本，我就直接白话翻译。二，人可尊崇故。第三，一切圣因故，因为这个因可以是让你从世间通达出世间，甚至呢到达最后的般若波罗蜜而成佛，它是一切最为殊胜的因。第四个，这样子般若的教法是无上无上殊胜的法义，它的意义是无上殊胜的。第五个，它超越内外的分别跟相对，所以非常的多。经文是用围城跟世界来比喻。第六个，超越佛的色身因故，佛超越你修般若波罗蜜，还超越佛的这32相80种好，因为这个佛的色身啊是有为法，可是你修般若波罗蜜的是无为法。第七个，超越你内施福故。这里讲内施福故呢，是说你用般若波罗蜜的经文去点亮众生般若空性的智慧，由内心里真正去布施般若空慧，跟别人分享，这样叫做内施福。第八，同佛出现故。金刚经说，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从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教法而出现的。第九个，悉能信解故，能够闻到金刚经欢喜受持而学习的人，你是百千万劫很稀有难逢的，因为你有强大的信心而能够理解般若的教法。第十，难有修行故，能够了解《金刚经》的人，慢慢慢慢的修学，你才会学到像佛陀割力王杀他，他都还发愿，我呢没有起嗔恨心，而且发愿我成佛的时候来度他，这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你若没有学金刚般若的教法，大部分对不，大不了的众生呢欺负你的时候，你掉头就走，你心中还是充满了怨恨，而且你的怨恨呢还是无法消化。最后呢，可能一爆发呢，像火山爆发的，对不对？最好的例子，宾拉登，对不对？他的嗔心就可以制造恐怖事件，让全世界啊，然后产生恐怖不安呐、啊。啊，像大家也知道，最近海山也被杀了，被抓了，对不对？他杀了很多人呢、啊。为什么？因为呢，众生在害他的时候，他嗔心放不下嘛。可是，若学过《金刚经》的人就不一样，他起码会调柔说。哎呀，我就要是报复人家，冤冤相报何时了嘛，对不对？所以要修这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众生在杀你的时候，你还发大悲愿心，我成佛来度他，这是很不容易的。像有时候我在菜市场或是在等公车站，看到残障人员，我还是跟他结缘，我给他10块钱或50块，我不要给他太多， 太多也会增长他贪心。我会跟他鼓励，跟他说说话，我还念一声阿弥陀佛，我心中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度他来成佛。可是可以告诉各位，若我没有出家，没有学佛，我若没有遇到金刚经，我不敢发这样的大愿啊，知道吗？所以这叫做第十个难有修行故。第十一个是讲这个信修果大故，因为你有清净的信心，修学般若波罗蜜的教法，就像我上次讲日节相悖，一刹那之间你修一日可以超过别人一节乃至于无量节，你得到的果是非常殊胜的，所以叫信修果大故。第十二个信解成就故，常常读金刚经学般若教法的人，你的信心跟解是圆满成就的。注意这里讲的圆满成就，就是红教讲的大圆满之见。你若没有学般若，你的知见不能说错，可能是不究竟不圆满，有所偏跟狭。你可能弘扬一个法门，你可能呢对其他法门就很不欢喜而排斥而感冒。可是学般若教法的人，他会信解，信心跟教法的理解会圆满成就。所以听到金刚经的人，在金刚经的经文里面说呢，是不会惊吓，不会恐怖，不会不安，这是什么？多生多劫修的。但说一听到金刚经，对不对？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一听会吓。我告诉你，那表示你才是初发心的菩萨。这个在小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跟大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讲的非常多。第三个，金刚经有无上的威神力，金刚般若波罗蜜，金刚这个所谓的般若会上的佛菩萨都会放光加持，凡是受持读诵书写的人。所以纵使你还没开悟，纵使你还没成佛，可是你每天的读金刚经、诵金刚经，这个般若的波罗蜜的功德啊，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它有无上的威神力故啊。这是十三个，接下来我们就会依经文十三个啊一段一段的介绍，这就是为什么藕益大师他没有分开写寄诵的原因。接下来很藕益大师又讲了一段话很重要，世尊为什么要这样殷勤恳切的一直说法布施比财布施还要殊胜呢？为什么经论世尊在其他经论要特别引着十三个这个因呢，来劝勉众生呢？他说，因为啊，众生往往在行财施布施的时候呢，目的都是求世间的财位果。什么叫财位果？求名、求利跟求权。名利跟权跟钱啊，往往会耗尽一生的体力跟精神。好，上个礼拜我曾经说要把握当下，不要一直等待等待等待。你在等待，等到你老，你真正想修行的时候，这个眼睛也花啦，头发也白啦，牙齿也掉啦，齿牙动摇啦，送个经呢可能呢送个没沾品呢啊就嘟咕睡着了。修行是要趁年轻，趁精神体力。同样的，在家居士也要一样，在一天当中你不可能二十四小时正念分明，你要观察自己在哪时候身心体力是比较清安的。有些人早起精神很好，那你就应该先诵经先修持，不要一打到早起就开始讲电话，呱啦呱啦讲的呢话多伤气，哎，就睡着了。有些人可能下午睡完午觉起来精神会比较好，所以在世俗地来说，众生你也应该学，你哪时候身心清净比较跟法相应，应该好好把握。这个从允仪常常静坐以及学般若的教法，你可以观察到你自己的身心。我自己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正念分明啊，对不对？我精神比较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处理一些杂事，回 email 啦，回信徒的信啊，或处理一些杂事。精神好的时候，我手机就关起来，好好打经、打坐、诵经、念佛。所以有很多人跟我说，师父我常联络不到你，对不对？因为你联络的时候我正在用功啊，对不对？像我现在在讲经，对不对？我手机就把它关了。为什么现代人常常要让手机让你的心啊这么纷纷扰扰嘞？ 甚至有些我在 Australia 澳洲现在规定这个手机是不可以开手机是开车若是在听手机这是违法，我觉得很重要。很多人呢我觉得很厉害，一心能三用，可能开手机转方向盘还讲话还跟人家吵架，结果就撞到车了，你自己危险别人也危险啊。好，所以我讲这目的是说你自己啊耗尽你的所有身心跟体力，你有没有想你到底有多少的清净心真正跟法相应过呢？世间人听到佛法也愿意想要求福消灾跟免难，可是往往目标只是求名求权跟求利。欧益大师讲这里讲求世间的财位果，可是呢他不持正法真正断他心中的苦因，他不真正的去追求真正般若的教法，让你的心常常安住在念念都是在般若的教法里，才能够断你的苦因。这个断苦因尤其是断你的心中的迷惑，尤其是断你的我执。你不学般若你就不知道我执是你轮回的根本，你生生世世为什么这样不疲不厌呢？在我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我看过乃至于我现在出了家，我看过很多很多的家庭，十个家庭老实说有八个都不幸福的，两个里面佛化家庭都是多生多劫清净庄严累劫修的。我常常在想，我刚学佛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从小对不对然后很辛苦长大，然后呢去工作，男孩子要当兵要找个工作买一栋房子，然后结婚生子老病死，为什么全世界不派一个人做总代表都做好了？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呢贷款1000多万2000多万，每个人都那么苦呢？对不对？当时我没有听到佛法，人家都觉得我的头脑有问题，后来我看了佛经我发觉不是我有问题，是别人跟我不一样，对不对？你要为什么要耗尽你一生的精神跟体力完全去追求那个永远了不可得的叫肥皂泡，看起来很漂亮，摸了噗就破掉了，可是众生呢还是呢就像磁铁一样还是这样吸引，等到耗尽你一生的精神体力已经七八十岁或五六十岁才会觉得说哎呀还是佛陀说的对，一定来不及了，对不对？那这个所以心中要常常安住在正法里，法才会让你法喜充满，断诸苦因。这里的苦因尤其是意念上的，我们佛弟子可能身不造，口可以收敛自己，不要恶口，不要两舌，不要妄言，不要绮语，可是有意无意啊讲话还是会伤别人的，所以讲话是要有智慧，也是很高的艺术。但是要真正断你的苦因，要让在意念上清净啊，唯有学般若波罗蜜，学止观。你学般若波罗蜜，学止观，你那个清净意念的功德力啊会非常非常的强。你看到境界来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思念对不对，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则现，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你问你自己，为什么你的现前的相你就迷失了呢？你常常有这样觉照力啊，我告诉你，你就迷失的机会会少。当然有时候习气来了可能又迷失了又跌倒，那就继续忏悔，那继续发愿，所以你才能够超越你的身心，这个是很重要的。接下来请看下面经文，复次须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因供养如佛塔庙。这里注解论曰，这就讲第一段是指对一切处所要升起恭敬心，因为这个处所是让你转正法转法轮。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说，乃至于说这部经，乃至于听这部经，乃至于为别人演说一偈一句四句偈，当知这个地方当下一切世出世间的天人阿修罗，他们有神通都会来恭敬礼拜来供养，就把这个地方当成像佛塔，当成是塔庙。在这经文里面我要补充一样， 如佛塔庙，它在梵文里面呢是连锁的 compound， 就是复合名词，拆成中文应该是如佛塔和塔庙，塔字是重复的。因为我们当讲个庙会让人家误解是道教的庙，完整来讲如佛塔和如塔庙。佛塔在印度是放舍利子放经典的，而且严格的说佛塔只有比丘可以住，比丘尼也不可以住，在家居士更不可以住。好，举一个例子，我们狮头山也有宝塔，那这个佛塔传到中国来以后，是中国人以大乘经典以地藏经而希望说往生的众生也能够供在佛塔里面，他幽冥界众生也可以在寺庙听到暮鼓晨钟，也在这个寺庙里放在塔里面，然后呢跟佛菩萨同在而得到加持力，这个善意是好的，但严格说塔是应该不可以放骨灰的。好，我讲的是经典根据，可是现在大家也不管了，反正都一起放吗？好，一起放。像我们狮头山就有一个福海塔，有些居士来看到说，哎呀师父你这环境很清净啊，晚上我可不可以住？那有时候我们山上老和尚说不可以，他说佛经里面讲塔只有比丘可以住，因为比丘有比丘戒，有出家菩萨戒，有戒的功德力，所以可以住在塔。那我们也曾经有几个大护法大居士就说，啊师父我一定要住，好，晚上一住的时候就被幽冥界众生啪打了一下，脚推了一下，他第二天说，啊师父以后我还是不要住这里好了。没错，佛塔是有护法神的。塔庙刚刚讲佛塔是放舍利子跟经典跟佛像，而塔庙是做什么呢？塔庙有时候比较大，它是让你礼拜或听经或闻法或绕塔用的。那在印度的这个历史跟文化里面，有时候佛塔跟塔庙是结合在一起。好，有兴趣呢各位可以去看，买一些印度的 VCD 或者借到印度朝圣之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塔庙。简单的说呢，到最后有些是寺庙一进去凿在山洞里，中间有舍利塔，然后呢你顶礼塔了以后，你可以绕塔绕三匝或七匝，你可以念佛念咒或是思维这个佛的功德。那这个塔庙更大的地方就像我们的讲堂听经啊，这里讲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天人跟阿修罗他有神通，他看到宣讲般若波罗蜜或大乘经论的地方，他会去顶礼的。就以我们讲堂来说，这个讲堂就非常的庄严，当时也是家师而创办的。对，多年前，哎，17年前我也在座 在家各位居士，我坐在下面听我师父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善财童子53参》啊，所以这个道场是非常庄严，背后是西方三圣跟千手观音的这个木雕佛像。对不对？在我们凡夫只看到这样，可是在天人呢、啊、他有神通，他看到我们的讲堂是不是这样的，是广大无边的，地板是清净琉璃的啊，所以这是功德力不同。举一个例子哈，在小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当释迦牟尼佛讲般若波罗经般若波罗蜜经讲22年，有时候在王舍城，有时候在舍卫国，有时候在不同的地方，那佛在讲经的时候，与会大众天人都有神通来听。可是有些听了哈，当佛法会结束的时候啊，有些天人啊，他非常的感恩，他觉得哎呀，真正是感谢佛出世，百千万劫难遭遇，所以他感动听到流眼泪了。然后呢，有时候佛已经离开了呢，他还会向法座顶礼，然后向呢法座右绕三匝或七匝，然后呢思维刚才佛讲的般若波罗蜜，顶礼完以后他才离开。所以你去读般若经常常会看到这个例子，表示说对佛很恭敬，对佛宣讲的法座也很恭敬，尤其是佛陀成佛的菩提迦耶 Bodhigaya， 贤劫千佛都在那边成佛。所以为什么藏传佛教很重视，他觉得那个地方磁场跟能量功德力非常大。的的确确为止，在西藏的无上密续里说， 在佛陀成佛的地方贤劫千佛修一次的功德会超过这个十万倍乃至于一百万倍的功德。这也就是为什么藏传佛教会很喜欢在佛陀的菩提迦叶树下举行大法会灌顶或传法，的的确确贤劫千佛都会那边成佛，也就是说他们的功德力是很殊胜。那至于为什么要选在这个印度的菩提迦叶，建议大家可以去看大智度论如是我闻前面的那个地方他有解释。另外同样的例子，佛在讲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当然有声闻众有菩萨众，但最有名的两个天上的天王，一个释提桓因，第二个大梵天王，这两个呢是专修般若波罗蜜。佛每次讲经的时候都是由释提桓因祈请的，他要祈请讲般若波罗蜜经。那人间里面呢最会常常回答般若经的是谁？舍利佛、须菩提。所以那这个大梵天王释提桓因跟大梵天王啊，他讲完经以后他也很欢喜，回到天上他会在释提桓因的法座上为欲界、色界跟无色界有缘的天人再讲一次般若波罗蜜经。那他讲完以后呢，天人也会非常欢喜。那释提桓因呢，他有神通力，当然他也很忙，但他离开法座的时候也有天人也会向释提桓因跟大梵天王的法座而顶礼的。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建议大家有空过年的时候时间有空可以回去读小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27品跟28品，叫萨陀波伦品。录音的请准备哈，我讲一个段落哈。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萨陀波伦菩萨是因地修般若波罗蜜，他为了求般若波罗蜜啊，昼夜精进求法，在虚空中当中诸佛现身告诉他，昙无劫菩萨是你生生世世教你般若波罗蜜的善知识，昙无劫菩萨是非常殊胜的，你应该往东方去求昙无劫菩萨而学般若波罗蜜。这时候呢，这个萨陀波伦菩萨听到很高兴，他就想，哎呀，我要去见我的善知识啊，可是我不能空手而去啊，那怎么办呢？可是我很贫穷啊，我没有金银珠宝啊。那呢，他就想说，去见佛不可以空手，我一定要我身心供养。那这时候呢，他就呢站在他的城市里面大喊，谁要来买我啊，我愿意供养他，我愿意做仆人，然后换金银珠宝为一具侍从，然后呢我要去供佛。可是这时候魔王啊听到萨陀波伦菩萨发的愿，他很紧张，他说这个人啊将来要成就，我要去障碍他。就魔就用神通力呢把那个王城呢全部都盖住了，没有人听到这个萨陀波伦菩萨的这个愿力，也没有人听到他讲话的声音，就像哑巴一样谁都听不到。可是只有一个长者女术士的善根在他的楼阁上听到了，说哎，怎么又有一个人要卖自己呢？这时候呢萨陀波伦菩萨就听到说，哎呀，没有人来买我，我业障真的很深重，我想要舍身供养别人都没有这个机会，我业障实在太在深重了。所以呢他就想呢，那不如呢干脆呢我就用舍身供佛好了。他就拿起了剑呢想要刺自己的血做忏悔，然后来用身体来供养昙无劫菩萨他的老师，因为他想学般若波罗蜜。这时候释提桓因他有神通从天空中飞过来，他想，哎呀，这个大菩萨他一发这个愿心啊，他的愿心跟光芒都震动了魔宫啊，也震动了我释提桓因的宝座。他说我来看看，他说现在我要来试试他，看他是真心还假心的呢。这时候天上的释提桓因，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玉皇大帝啊，别号为释提桓因，他就变一个婆罗门，他就问说，萨陀波伦菩萨你怎么在这边哭呢？他说啊，因为我没有财宝，我想要卖自己的身体供养我的老师，可是呢没有人要跟我买。他说这样好了，我不需要人，可是呢我是印度婆罗门教，我要供印度婆罗门教，我要人的心脏、人的血跟人的骨髓，你要不要卖我啊？ 他说太好了，哎呀，我终于找到一个买主啊！他一拿起剑来就割了，刺自己的血，就拿着碗，好供养你，也刮自己的骨，水也给他。啊，最后他要刺心脏之前，他说：“你真的要给我吗？”他说：“没错啊，我心脏给你啊。”啊，这时候呢，那个长者女啊，楼阁有没有？在楼阁上，长者女听到了就跑过来：“慢且慢且慢，你别刺心脏，刺你就死翘翘，你就供不到你的善知识啊。”啊，他就告诉他，你为什么要供呢？他就把他前因后果讲给那个长者女听。啊，长者女听了很感动，他说：“哎，萨陀波伦菩萨，你已经刺了血了，也割了这个肉了，也割了髓，心脏就甭刺了吧，留下来吧。我供养你金银珠宝，我跟你一起去见你的善知识，我也想学般若波罗蜜。”就两个人就同共发心，感动了释提桓因。释提桓因就一刹那之间就现身说：“其实啊，我只是来考验你的。”他说：“善哉善哉，这个萨陀波伦菩萨，你这个心啊，震动了十方佛国土，震动了魔宫，也震动了我释提桓因的宝座，我很赞叹你的菩提心。”他就说了，释提桓因对他说法，他说：“过去诸佛都是难行能行，为了求般若波罗蜜，为求了利益成佛度众生，连一切的身心都能舍，我非常赞叹你。”他说：“我在世的时候亲自听过释迦牟尼佛讲经，现在呢，你要向东方你的老师叫做这个昙无劫菩萨求法，你应该勇往直前，我会满你的愿的。”那这时候是这个萨陀波伦菩萨呢，听到昙无劫菩萨就说：“那你可以，你既然是释提桓因有神通力，你可不可以给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他说：“不可以，不可以，只有佛成佛的时候为众生受记，才能够给众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说：“很惭愧，我有神通，但是不能给你。”那他说：“那你能够满我什么愿呢？”他说：“那你这样帮我一个忙好了，刚才哈，我割我的血嘛，对不对？又割我的肉，我现在身体很残缺啊，这样去见善知识哦，加拍死。那你呢，用神通力帮我把身体变回来好不好？”那这个释提桓因说：“好，那我满你的愿。”那释提桓因就念咒，一刹那之间天上就放了天曼陀罗花，这个萨陀波伦菩萨身体就变成原来一样清净庄严啊。接下来他们呢就到了这个往东方走，走了很久，终于见到他的老师这个昙无劫菩萨。昙无劫菩萨这个不但是他自己，还有那个长者女，还带了500侍女，还带了香花灯果烛金银珠宝去供养。这时候他看到善知识感动流眼泪了，他分了一半，一半供养般若波罗蜜的经典，一半供养他的老师昙无劫菩萨，一半他也啊，他分一半嘛，一半一半。那供养昙无劫菩萨的同时，他也对他的宝座顶礼。顶礼完了以后呢，昙无劫菩萨跟他说：“你好好准备啊，洒净七天七夜以后，我会出定，然后为大家讲《般若波罗蜜经》。”那在这七天七夜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萨陀波伦菩萨非常的思念自己的善知识，然后呢就在绕着这个般若的这个宝塔的宝座啊，就一直思维，然后泪流满面，他想：“我只要遇到般若波罗蜜，我就可以快速成佛，圆满我成佛度众生的大愿。”所以他七天七夜都绕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宝塔，也绕般若波罗蜜的法座。所以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说，真正有神通力的人啊，不但呢是般若波罗蜜经非常的殊胜，乃至于善知识讲般若波罗蜜的这个讲法处、转法轮处，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也要像恭敬佛、恭敬佛塔一般，这个就是他殊胜的地方。所以那天上的人间，是世间天人阿修罗有神通力，当然也会供养。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讲经就讲到这里。最后打扰一分钟，今天很高兴是中华民国公元2003年最后一天。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待会念回向文的时候，观想回向给法界的众生。我们常常讲要上报四重恩， 我们的国家以及全世界的国家都有很多的战争、地震、多灾多难。公元的2003年，我想大家看新闻报道，回顾这一年其实是苦难很多的。我们作为佛弟子，我们常常讲要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国家恩也是很重要。我们也应该回向给我们的总统、文武百官。中国人常常说了一句话，覆巢之下无完卵啊。假如国家亡了，你自己佛弟子也没办法好好学佛的。所以佛法讲缘起性空，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明年就要选举了，当然我觉得佛教徒应该是政治跟宗教分开的，政治中立。有时候我搭计程车，有时候自行车也会问我说，师父你投哪一票呢？我说出家人啊，无党无派，谁真正发心为人民做事我就投他。所以我觉得佛教徒也应该真正去投票，你不要说哎呀管他的，反正啊我就只管修行。错，你呀、啊、国家亡了你也没办法好好诵经的，所以你也应该审慎去投你神圣的一票。举一个例子，在圆晓大师传后面有这个录影带，他呢当时圆晓大师他虽然的博通大乘经论，也修净土宗，可是他每天晚上都会求阿弥陀佛，愿韩国就是新罗国、日本啊，跟很多分的国能够统一。圆晓大师在世的时候，他历经了三朝的帝王啊，皇帝请他去做国师，他还是拒绝了。在战争的时候，他深入到民间去救度众生，然后为众生说法。所以他一直呢，等到他在世的时候，终于有一天三国就统一了。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也感动流眼泪。作为佛弟子，你能做也应该去影响别人，对于国家也应该感恩，我们讲众生恩，所以应该审慎的这个投下你神圣的一票。至于你投哪一个党或哪一票，那你自己去选择，因为你种如是因就如是果。最后我想讲完经，可能也很多年轻人会去参加跨年晚会，或是家人会祝福，也会所谓的守夜，当然很好。不过我想新春应该要大家要许愿，因为新的一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佛教徒愿力很重要。那我也建议大家应该呢好好的一起发愿。第一个，发愿自己早证无生法忍；第二个，发愿自己能够通达经论，广度众生；第三个，应该发愿将来这一生要求生一切的诸佛国土，蒙佛受记；第四个，要发愿成愿再来广度众生。我们要有这个愿心，这样才会推动你敬畏来际，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当然你要像啊观音、文殊、普贤、地藏、弥勒这样大菩萨敬畏来际广度众生啊，你自己呢绝对要证无生法忍的。因为你呢自己证了无生法忍，出了轮回，所以你才能够敬畏来际究竟圆满的度众生。否则现在呢只是随缘利益众生而已。若没有究竟的证悟，所以成就圣道啊是很重要的。这个极乐净土不是讲花开见佛悟无生吗？所以希望大家要有这个愿，自利利他的愿。当然过了新年，你也可能会对佛菩萨求了很多很多的愿，希望我今年发大财，我今年家庭很和利，希望我做生意都很好。但是你要想，这些还是会满你的愿，但是不要只是在满世间的愿，应该要满出世间成佛度众生的大愿。好，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所求如愿，吉祥圆满，早日成佛。好，阿弥陀佛。